弟兄姊妹平安，弟兄姊妹平安，那就对了啊！我们早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有活泼的灵啊！以及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主的全盛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站得稳，能够在主里面能够生根，教会能够继续被建造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上次见面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能够实体聚会，面对面见到弟兄姊妹是一件喜乐的事啊！现在可能还是有许多在网络上参加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可能存在一些仍然无法完全克服的困难，无法克服的原因，我们要恳求主早日的排除这些困难，我们都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一起敬拜主。但是我知道这个在网络上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可能仅仅是习惯了网络聚会以来所形成的作息时间已经改变了啊，你这个身体什么时候醒来好像已经固定了，以至于觉得好像维持网络聚会的形式更方便、更自在、更安逸。我有一段时间觉得网络聚会实在是太好了，待在家里啊，起来到聚会时间可以短短十分钟啊，就可以参加聚会了，多好！想喝水的时候去喝水啊，想上厕所去上厕所。当然，我们在聚会当中也是可以喝水，也是可以上厕所的。但是，这种安逸、自在、方便的情形一旦成为习惯，我们真的要彼此劝勉，我们要彼此勉励啊！你时间久了，你很可能你这个方便惯了，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随便了，自在惯了就变成了懒散，而安逸惯了就变成了颓废。信徒的灵命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逆水，是抵挡基督的。当代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是抵挡神、敌对真理的。约翰一书怎么说？他说我们是属神的，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恶者的手下，信徒要在这个世代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需要付代价，需要受苦的。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为什么他说也呢？因为保罗正在苦难当中，正在受逼迫当中。但是他告诉所有的信徒们，你只要立志要敬虔度日，你也会受逼迫的，也会受苦难的。盼望主施恩，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克服难处，早日回到教会实体聚会，我们一同在主里面成长，一同被建造。教会今年的追求主题是同被建造，是从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哥罗西书中，我们一同领受今天的经文。经文出处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今天经文的题目是丰盛的生命。我来念，弟兄姊妹可以翻开圣经读。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到十五节。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或译成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再多读几处圣经啊。我们翻到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上次分享的经文后面啊，第十九节，因为父，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最后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主耶稣说的话，我来了是要叫羊获益成人，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一起来祷告，仰望主。天父，你儿女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歌颂你，你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更是教会的元首。父啊，帮助我们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灵命得以成长并迈向成熟。我们恭敬地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众人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能领受你的教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更多认识你，也能更深地爱你。愿荣耀归给父神，直到永远。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是信徒的信仰与生命，第三章第四章讲的是因着这样的信仰，因着我们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应该怎样活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行为与生活。这段经文当中我会用三个介系词片语，你刚才如果注意读的话，或者是你们等一下再回去读啊，你会发现有几个介系词片语呢反复的出现。第一个介系词片语是在基督里，或者在耶稣里，或者在他里面，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个介系词片语是与他一同，与他一同，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片语是倚靠十字架，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好，我们就可以仗着十字架可以怎么样夸胜。这三方面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同时也是让我们这个生命可以得得更丰盛的秘诀。在和本圣经第六节之前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啊，虽然并不影响整段经文的意思，但这个字是因此。因此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那段经文之前保罗说了什么呢？在第一章末了第二章开头，哥罗西书第一章末了跟第二章开头，保罗述说了他是如何的尽心竭力服侍主，并且服侍众教会，包括老底家教会，包括哥罗西教会。当然虽然他没有亲自到过老底家、哥罗西，还有后面会提到的希拉波利教会，但是以巴弗这位弟兄，因为他在以弗所领受了福音，信了主，他回到了哥罗西，就在那里建立了教会，并且服侍当地的教会。保罗这样子的服侍教会，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这位以巴弗这位同工，他给保罗带来的消息，保罗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有人用花言巧语要迷惑信徒，哥罗西教会面临了异端的危险。有些词汇跟术语啊，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好像是专有的名词啊。事实上，这是新约的作者要对付异端，所以要借用他们的词汇啊。 是当时那个异端非常喜欢用来吸引人、迷惑众人的。其中一个就是奥秘这个词。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你要认识神吗？你要得到救赎吗？你的途径是借由秘密传授的知识。这是一个奥秘，他们用奥秘这个字，这个奥秘的知识与智慧仅仅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少数他们这个群体的精英分子的手中。而这些人就是善于用花言巧语迷惑人的。保罗怎么样驳斥这些迷惑人的假教训？保罗说，我没有错，要认识神，要得到救赎，让你的灵命要继续成长，在从前历史历代一直是被隐藏着的，的确是一大奥秘，但是基督已经来了，这个奥秘已经被显明了。你想要认识神吗？你想要得到救赎吗？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愿意叫信徒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第六节就是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原文主基督耶稣这几个字在原文里头，它的三个词的排列顺序不太一样啊，它的排列顺序是基督、耶稣、主。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基督、耶稣是主。所以我们既然接受基督耶稣是主，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信仰告白。信徒受浸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接受主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成为了教会的肢体。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永生神的家。承认基督耶稣是主，是承认基督耶稣是神。在犹太人文化里头，他们耶和华的名字是不能够妄称的，因此他一遇到耶和华这三个字，他们要用主来代替，主的发音来代替。所以他们非常清楚，主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不仅他是神，并且我们愿意当一个信徒，并受到恩典，受浸归入主的名下，进入到教会之后，耶稣基督也是教会的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人生这一生要伏在耶稣基督这位元首的底下，要伏在他的权柄的底下，遵他而行。遵他而行，你如果去看一些英文的翻译啊，他们有些比较忠实于原文圣经的翻译字义的话，比较不容易理解。但是遵他而行 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 行走的意思，是在他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在主里，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他里面反复的出现，在他里面行走，而且是持续的 行走。也就是说，我们一旦蒙受主的恩典，我们一生就要行在主里面。以弗所书讲的用的这个在什么什么里面呢？用的更多啊。以弗所书在就是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们不仅在基督里行走，我们要在主的爱中行走，我们要在主的光中行走。行走的意思就是生活行事为人。新约圣经的作者常常喜欢用一个词，哪一个词？在基督里，不太容易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翻成遵他而行啊。在基督里，或是在耶稣里，在主里面，在他里面，是描述信徒与基督的关系。我们说在基督里，但是其实在另外一方面，基督怎么样也在信徒的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大家会背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基督他亲自也用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来描述这种非常紧密的联合的关系。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信徒，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基于神永恒的计划。圣经说，神在永恒里，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意思是说，神在永恒里他已经计划好了， 要透过使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把主耶稣所有的经历，他所有的经历，我们等一下以后的后面经文会再提到，和天上所有的福分都赐给他所拣选所要救赎的人，并且生根建造。这里保罗用了植物跟建筑来描述根基的稳固，教会在稳固的根基上持续的被建造，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建筑。生根这个动词的原文的时态是一次完成而且永远有效的意思，我们既然已经扎根了，就要继续的深深的继续往下扎根。这个根基就是因信基督耶稣是主，真根扎得越深，树就成长得越茁壮越稳固。而建造这个词的时态表明动作是一直持续进行的，你们这是我们，这是教会，这是主去了天上以后留在地上的他的身体，是永生神的家。教会要防御异端邪说的攻击，就要把信仰的根基深深的扎在基督里，在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在前面第一章第七节的时候，保罗称赞哥罗西的信徒，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听从了以巴佛的教训跟教导。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要持守住，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的稳固的成长，同时一起被建造。一个成熟的信徒，一个成熟的教会的标记之一，就是满溢出来的感恩的心。所以保罗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保罗在这里用了这几幅图画，用了植物，用了建筑，用了感谢的心增长的是水满溢出来那个情况，劝勉激励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就不会被迷惑而偏离了纯正的信仰。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在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走。第八节这个词句啊，暗示了这个假教训，这个假教师已经侵入了哥罗西的教会，虽然教会还没有走偏了，但是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能够影响人的通常具备一定的领袖魅力，口才好，恩赐，所谓的恩赐全备。我们当然希望神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兴起口才极佳，是不是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解得明白的。我们当然希望神在我们当中能兴起一些人恩赐全备，可以服侍神服侍人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警告信徒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懂得分辨。理学就是哲学啊，保罗并不是全然否定哲学的价值。哲学是什么意思？哲学就是爱慕智慧。因为保罗他也说，这圣经里面也说，我们也讲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而虚空的妄言是指着这些话语，虽然听起来很好听啊，这个迷惑人的啊，花言巧语啊，而且口才好像非常不错，滔滔不绝，但是他们背后的应许是虚空的，他们是欺骗人的。你知道现在北美的信徒，其他的没有数据不敢讲啊。你知道现在的北美的基督徒，我们的思想里面受到一些异端学说的影响有多严重吗？ KEO 一个民调显示啊，2018年，我查到这个资料是2018年的一个资料，美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口当中，我说我是基督徒啊，重生的就是基督徒，他们相信灵媒通轨啊，就是像圣经是禁止的，他们相信灵媒，相信轮回，不是道成肉身，而是人下一辈子会投胎的，相信占星术，我们中国的话就是紫微斗数算命的，比例之高，相信灵媒 40%， 相信轮回 29%， 相信占星术 26%， 这个比例跟非基督徒 非基督徒相信这些东西的比例是不相上下的。也许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哎呀，今天出去会怎么样，看看占，看看这个星象，看看算命的，现在还在守一些黄历，我相信是没有。但是从这些民调的数据当中，你会发现有这么高的比例，基督徒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觉得基督不够，基督不能保证我的未来，我生活上很多难处没有办法找基督解决，我需要去靠这些占星术，靠这些灵媒，靠这些算命的，好早做准备。提摩太四章三节，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父。老旧的福音，纯正的道理，对你来说可能了无新意。我有这个问题，有些时候我听到 听他用的经文，大概知道他要讲什么，听到他讲一个真理，大概接下来他要引用什么样的经文，自己好像成了可以随便的评论的一个评论者，好像是没什么意思。但是我要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们，哪一天你听到一个新的福音，哪一天你听人传一个新的耶稣，那你真是要胆战心惊啊！而且不要忘了，我们当初当我们第一次接受到福音真理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对真理当中的一些解明，我们第一次聆听的时候，那个震撼力还记得吗？那个震撼力还是真实的。不要因为听了有耳朵就长茧了哈，我们就不喜欢听这些老旧的福音。人间的遗传，我们需要分辨传统跟传统主义跟传统的差别。传统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提到，有些传统统它的根源是什么，它根源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话语的。但是人间的遗传，这里经文讲的人间的遗传是指的这些遗传，这些传统是根于人的。因为你反对律法主义，反对到一个地步，你变成反对律法了，那你很可能就掉入了一个反对律法者的一个窠臼里面，反对律法者的一个陷阱里面。你变成怎么样，律法主义它强调的是律法的效力啊，就是说律法高过恩典。但是你反律法主义呢，你完全否定了律法的价值，你会让一个基督徒，你会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光明型的基督徒。你会不知觉的，哎呀，神的命令我不要守了，因为我有恩典嘛。但是保罗怎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罪恶中吗？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主耶稣也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有一个人叫做吉米琼斯 Jim Jones， 有些人可能记得这个人的名字啊。1949年他曾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卫理公会教堂担任职分。这个人他很喜欢阅读，很有恩赐，口才很好，而且他热心帮助穷人，他反对种族歧视，在那个年代反对种族歧视了。他建立了一个小教堂，他自己担任牧师，他善于演说，虏获人心，人跟随他，喜欢听他讲道，喜欢听他这个做善事，喜欢跟着他做善事，逐渐就有了忠实的追随者。他们设立免费的饭堂、日间托儿所、老年人诊所，以及提供各项的社会服务，不断的壮大，在最高峰的时候曾有数千位群众信众，对社区甚至连政界都起了影响。但是影响力日增的时候，组织里面开始发生了一些不当的事件，开始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关注。这位吉米琼斯呢，就带领了大概有数千人，里面有1000个核心同工啊，所谓的核心同工，核心的信众跟随他迁到哪里去，迁到南美洲的圭亚那，在那里他们要建立一个基督徒的群体啊，好好的跟随主。这个故事太长了，我就讲结局。结局是什么？结局是发生了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人为悲剧，成为琼斯镇大屠杀事件。这次的集体自杀其实是谋杀，总共有914人死亡。当初跟着他一起迁徙到那边去的，都是一个家一个家过去的。276个儿童死亡，琼斯的尸体被发现在头上有一处枪伤，体内有高剂量的暗物，这些人都是被毒死的。这些吉米·琼斯的跟随者，就是他花言巧语的俘虏。被吉米·琼斯的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掳去，不仅离开了信仰，最后丢失了性命。第九节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前面提到有些词汇跟术语是当时异端学说喜欢用的，其实在现在仍是如此。另外一个词汇除了奥秘以外，另外一个词汇就是丰盛。今天我们常常使用，我们要得生命，而且要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当时希腊文这个字丰盛，或是充沛，或是充满，这个字异端很喜欢用。他说你靠着这个秘传的知识，秘密的知识，奥秘里头，你只能在我们这些几个经义里面得到这个知识啊。然后我就可以把它带你到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呢叫做丰盛，这个境界就是丰盛，你会进入这个境界里面，你会成为这个丰满的一部分。他们主张有了耶稣不够，耶稣你就只是一个一般的信徒而已，你怎么样进入，你只能得生命，但是你怎么样更丰盛的生命呢？你需要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这里去得到这个奥秘的知识，然后进入到我们都目前已经共享的一个丰盛的状态。现在仍然许多有许多教导，他们崇尚的很多神秘的经验，他们说透过这些神秘的经验可以让你，简单的说就是让你更属灵。但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你要得到丰盛的生命，进入丰盛的状态吗？要持守在，不要跑到基督外面去，你就会得到丰盛。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什么意思？本性一切的丰盛是神性，本性一切的丰盛是神的所事跟他所有的属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属天的各样的福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这个恩典怎么样，我们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也能够得到丰盛。教会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尊耶稣基督为大，我们顺服这位元首，我们就在他的丰盛的里面。在耶稣基督以外你找不到丰盛，事实上你在耶稣基督，你跑到耶稣基督以外你找不到生命。因此不要被蒙蔽，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不要被蒙蔽，不要被迷惑，耶稣基督已经足够，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所需。信徒在基督里的丰盛，这个丰盛的这个字可以翻作充满，可以翻作充沛，可以翻作完全。也就是说信徒因这个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如今在这个恩典之中，我们已经完成了，被称为完全的。那么接下来的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他讲到这个，在这个丰满的生命里头，十一节讲到的是我们可以脱去肉体的情欲，十二节、十三节讲到的是灵性，我们的灵性从死里复活，十三节讲到的是我们过犯可以得到赦免，十四节讲到的是我们可以脱离律法主义式的要求。刚才曾经提到传统主义跟反传统主义啊。律法主义跟反律法主义，我们会脱离了律法主义的捆绑，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心向着主，可以为神而活。第十五节，我们可以脱离恶者的捆绑，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中，给一般的人带来许多的捆绑。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假教训颇为复杂，包括了神秘宗教主义，神秘东方的神秘主义，包括了占星术，我们前面提到的希腊哲学、犹太律法主义， 很显然第十一节是要对付犹太律法主义。这里的犹太律法主义跟加拉太书那边所讲的不太一样啊。加拉太书是说你没有救恩，你要怎么样得到回到神的面前呢？你要守全律法。但这边的这个律法主义受影响的这些异端讲的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完全，你要加上肉体割礼这个记号，或者是特别禁戒一些饮食，或者是守一些圣日，才能够让你更属灵。而耶稣不完全，耶稣不够，你需要加上这些。不幸的是，当今信徒当中仍有类似的观念，好像我们拥有一些外表的记号，似乎让你在属灵上可以高人一等。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今年14岁，每次跟我比身高，她说她比我高啊，我每次都说你跟我不过是一样高。在她2-3岁的时候，她发现爸爸妈妈还有哥哥的鼻梁上多了一项装备是她没有的，因为他哥哥大他4岁半嘛，但是从他懂事以后，看到哥哥，他哥哥很早就戴眼镜了，看到哥哥就是戴眼镜，跟妈妈戴眼镜，爸爸也戴眼镜啊。他有一年生日，他居然要求他的生日礼物，他要一个眼镜啊。到了他4岁多，因为视力问题啊，需要配眼镜。我还记得他如愿以偿配了眼镜，戴上眼镜第一天了，手舞足蹈，非常兴奋。好像在跟大家宣告怎么样，我以前没戴眼镜，不是张家的人，我现在戴了眼镜，我终于成了这个家的一份子啊！你看爸爸也眼镜，妈妈也眼镜，哥哥眼镜，我现在我有眼镜。他当时不明白他什么时候成为家中的一份子，当他出生那一天，事实上他在母亲怀胎的那一天，他就是我们家的人。人的天性是如此，我们常常喜欢用外面的记号来表达自己的一个身份，因为怎么样，外面的记号你把它讲好吗？讲好我就照着做就好了，很容易达成啊，很容易被别人看到可以认可。至少信徒怎么样，信徒什么时候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在你被圣灵重生的那一刻，你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你进入的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个大家庭。你不需要，保罗在这边说，你不需要再去行那个肉体的割礼，只有在基督里的割礼才能够使我们，因为割礼的意义是什么，是要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常常搅扰我们。我等一下还会再分享啊。肉体，我们如今在这个肉体败坏的肉体里面，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啊，有很多的情欲，我们要常常在神到神的面前靠主来对付这个肉体。12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在基督里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主也在我们的心里，刚才提到的受浸的意义是归入主的名下，与主耶稣基督认同。所以在基督里与主一同，其实就是与基督认同，其实就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和死亡，一方面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为罪而死，他自己亲自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指着完成的救恩，是指着我们信徒称义该说的。但是另外一面，圣经怎么说？罗马书6章10节，他说一方面耶稣也是向罪死了，使我们也可以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成圣的生活的而说的。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我们不仅已经在罪里面已经死了，而且我们向着罪，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什么意思？我们把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罪，看我们也是死的，我们自己也死了。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对这些罪不再有反应。我们如今已在主的恩典中，恩典中，我们虽然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 但是我们因着这个肉体，我们罪性并没有完全根绝，仍然有可能犯罪，所以我们要依靠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要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没有反应的，但是我们可以向着神是活的，过圣洁的生活。14节15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15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他曾经说过，弟兄们，我从前到你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医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初期教会面临的，在传福音的时候面临的两大难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很多人要神迹啊，你不显个神迹给我看，我没办法相信。一个要求的是什么？希腊人，希腊哲学，他们要智慧。所以您更多前书他们也讲到说，1章22节，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今天仍然遇到这样的光景，这个福音这么简单，看十字架为愚，不值得我相信。他如今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化成两大主义，一个主义就是理性主义，任何一个词啊加上主义，就是说他高举这个东西过于一切，这个东西拥有最高的权柄。所以理性主义说，除非透过我理性思考，否则就对我来讲就是不合理。一个是经验主义啊，除非我经历过的，我经历过了你也要经历啊，你尝尝这个敬畏，我没有经历过的就不算数啊，就不是真理，就所以十字架对来说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办法相信。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在传讲神的奥秘的时候，刚才所说的没有用高言大志，因为保罗定了主意，在信徒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字句这个词啊，原文就是说你跟他借钱，你自己签，请你签名欠条啊，欠债叫借条。而耶稣时代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墨水啊，没有办法咬进葡萄纸或是木剪当中，所以是很容易清洗掉的。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涂抹的意思啊，把它冲掉就不再负债了，并且钉在十字架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现在其实很多餐馆也是这么运用的，它有一个账单钉，对不对？你付完账以后，它一钉，把你账单一钉，表示你付完了。那保罗这边说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不再算数了，也就是账单插入账单做的时候，账单已付清，我们不要被再追讨了，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执政者掌权的是指着这世上的恶者，是指着邪灵。我们如今信徒已经脱离了那恶者的权势，没有错，我们会受搅扰，但是下面的经文更宝贵，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不再受到捆绑。而且罗马军队他在打完胜仗以后，凯旋队伍他必须要把所有的裸卧，然后要在城市当中游行啊，这个夸胜这个字原文就是游行的意思，是展示战果。保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一场完全的胜利。如果魔鬼撒旦再来搅扰我们，我们亮出这个已经完全得胜的标记是什么？十字架。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并且复活，成为我们的救赎。这段经文其实很丰富，因为我相信在座弟兄姊妹们，如果在跟随主一段年日，你知道在基督里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与主联合是我们信徒一生要追求的，一生要持续的领受的。这段经文说明信徒在基督里获得了生命， 可以过得更丰盛。但是同时，保罗在一开始就警告信徒，不要被花言巧语、被误导而偏离了信仰的道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一届最近发生什么大事啊？没人知道。有没有关注这一届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奥运？你如果上网看啊，这个奥运是叫做东京奥运2020年，为什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它延到今年啊，应该是去年就要举办的。运动比赛其实蛮吸引人的，圣经中也常常用运动赛事的比喻来描述属灵的真理啊。我就看一边报道还有照片了，一个在女子自行车公路赛中，原本被看好夺金的荷兰车手，叫做范弗勒滕啊，他是通过终点线的时候，他高举双手，他以为他自己得金牌了，就后来怎么样，大爆冷门了。其实因为跑骑在他前面的骑太快了，他误以为他是骑第一的，是一个奥地利数学女博士安娜基森霍夫。他早在他抵达终点之前两分钟他就冲过终点了，因为他骑得太快，领先太多。但是类似的运动赛事啊，在2017年类似的情形啊，第32届意大利威尼斯马拉松，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喜欢跑过马拉松的？有没有？不是 half marathon 没有吗？我也没跑过，这不行，这个我还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挑战啊，至少从半马拉松开始啊，全长是42公里，大爆冷门啊，由名不经传的威尼斯在地选手，名字叫做法尼尔，夺冠。不过跟冬奥自行车项目不一样的是，并非因为他表现超水准急退众家名将，而是他在跑的时候，他跑到大概27公里的时候，他离前面有个领先群，你知不知道这个马拉松赛跑哪个国家最会跑？哪个国家最会跑？肯亚。领先群的有6名选手全部都是肯亚人啊。但是他跑得很快没有错，但是还是离他们有一段路。领先群里面这个6个人居然发生一件事情。领先群前面有一个引道的摩托车，居然在27公里的时候，居然在一个岔路上面把他们带到了错误的跑道上面去，跑到公路上去了，高速公路上去了。等到他们只有这6名，因为他们全在一起，前面跑他跟着跑，摩托车怎么走他跟着走，跑到发现不对的时候已经跑了2分钟了。赛前被看好的伊索比亚名将达伍德以及由楚姆巴率领的肯亚大军共6个人，在跑到25公里的时候形成隐身群啊，是25公里啊。那么他已经知道的时候回头已经太晚了。25岁的法尼尔当时还落后领先群大概1分钟，但是他没多久他就发现前面跑者全部不见了，以前转弯的时候看不见，但是转过弯以后直线还看得到啊。结果他一路领先到最后，写下22年首度由意大利人封王的记录，而且是名不经传的一个小伙子。而成绩最好的，当初夺冠希望最浓的楚姆巴，他只达到第4。为什么？因为他跑得太快了，所以跑错了是什么？跑得最远，折回来的时候就更要双倍的路程才能赶得上。比赛以后有人就访问法尼尔，他说他其实他到时候已经到那个岔路了，他知道要向左边跑，左边跑。为什么他知道要向左边跑呢？因为他说他赛前他研究了地图，他知道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生困惑，很容易会跑错，他特别但在脑海里面他就研读了地图，积极的记住说这个是正确的路。所以当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非常的清楚他要走左边不是走右边，一路跑在正确的道路上去，最终夺得金牌。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生是不是有一张地图？我们人生的地图是我们的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研读，我们要好好明白神的心意。你们在底下听的时候，听到文恩弟兄在这里讲到 不要跟着就听，跟着就领受，你要自己回去好好查圣经，他讲的到底合不合乎真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要明白。当有人向我们传一些新奇的道理，花言巧语的理论的时候，或甚至是对我们非常的好，善待我们。我们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十七章所提的比利亚信徒一样，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就囫囵吞枣的就领受了。他说怎么样？因着天天查考察圣经，就能晓得这些道理是与不是。我们要持守住真道，我们要持守在这宝贵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用的生命，这生命是主给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时代对信徒而言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不仅有信仰的危机，有些人常常喜欢到教会里面来要偷羊啊，有些人包括我自己仍然常常被肉体的欲望搅扰。我们在生活上面也有许多的难处，无论是人际关系的难处，家庭和睦的难处，夫妻相处有难处，管教子女有难处，工作上面有难处，财务状况有难处。有些弟兄姊妹们仍然深受身体疾病或是心理疾病所苦，有些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好像连指望都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来到父神的面前，祈求施恩怜悯的神在基督耶稣里激励我们，当我们好像要走偏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头，我们转向主，我们懂得向主支取那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的生命中可以结出果子，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教会可以一同继续在主的爱中，在主的真理当中被建造，成为明光照耀，成为主的见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得以站在这恩典当中，实在是你的怜悯。我们有着这属天各样属天的福气，主啊，我们却常常不知道怎么样来支持。我求你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激励我们，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并且是可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儿女，我们愿意举起心来，我们向你敬拜，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把感谢献给你。主啊，我们把我难处也摊在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当中的难处，主，你知道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难处。主啊，求你开恩赐智慧给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持守在信仰当中，让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里，能够继续成长，迈向成熟，为你做见证。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